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今天为您带来《邓丽君全传》第十八集。
甜美的嗓音，活泼的风格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让她赢得了娃娃歌后的称号。短短一年，她便成为各大歌厅的票房担当。她年仅14岁便推出个人首张专辑，17岁荣获香港白花油慈善皇后奖，19岁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，不仅火遍两岸三地，更是传遍亚洲的大江南北。她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女青年、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、美国《时代周刊》世界七大女歌星、《时代周刊》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，拿遍各项大奖，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巨星。她就是邓丽君，让我们在故事人生中一同聆听她的故事。
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上一次我们说到邓丽君想来中国大陆演出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，所以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，未能实现。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，我们便问他愿不愿意到大陆做一次旅游。他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大陆，我们建议他用个假名，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，然后由彭艳艳全程陪同。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，又和彭艳艳商量旅游计划了。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，因为她想看雪，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，一览塞外风光。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。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，新华社香港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怀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。隔了几天，邓丽君约我们吃饭，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。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，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。根据邓丽君的要求，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，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18号，她表示很满意。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，她约我们吃饭，谈着谈着，她忽然说，住在台湾很烦，住在香港也烦，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，烦的时候就去住住，你们能不能帮我？这更是出人意料。接着他又说，在中国的城市中，我最喜欢苏州，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。当他听彭艳艳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，便要我帮忙。我当时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，便孤妄应之。不料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，这倒使我为难了。其实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，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。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，这是一套2层楼的花园楼房，院子很大，但楼房非常陈旧，已近危房。 朱局长说，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，卖主开价要60000元。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，邓丽君开始不相信60000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，接着说，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。我连忙说，此事要等他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，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，现在急不来。
世间这般天色清朗，个满村情是往日浓，愁是这真心，未知东山的我，期待雨中多失意。雨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诗意，回望已恨迟，难像往日痴。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，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你要接受今天身边一切，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。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，看世山
1988年春，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，地点在裕华国贸公司4楼。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，邓丽君一口答应。第二天，我们陪她到了裕华，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，邓丽君显得很开心，吃了不少。离开时，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，一份糕点，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，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。在走向电梯时，她忽然回过头，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。我注意到这个细节，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，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。当天晚上，邓丽君打来电话说，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，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。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，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。这次邓丽君宣布说，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，将来我要住在那里，每天喝龙井茶，吃你们的糕点，该有多好。大陆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，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，驻足长城，栖息水乡，仰望故乡明月，倾听西部天籁。当然，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 再现风采，再铸辉煌。他的梦并非太虚幻境，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，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他，他始终无法冲破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转朱阁第一壶照我面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相却。